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还是来看我们这两天常注意的一段圣经，就是马太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我想我们到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一次聚在一起，我们原来的目的就是要来看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要从圣经中植物里面来学一些宝贵的教训。那我们特别从我们特别来看无花果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意思就是说无花果树的背后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教训，所以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然后我们看这件事给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教训。那么到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这里我们的主说的无花果树的时候，他说当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我想到现在我们不需要再重复，在1948年的时候，果然这个预言应验了。那这个预言的应验乃是不光指着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不只是应验在1948，同时也应验在1967，我们叫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怀抱。那么一直到现在，到主回来以前，我们要看见第三个神迹，那都抛过在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件事情上，那就是我们要看当初石头怎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开始了以色列王国的故事。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在主回来以后，我们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圣殿一块石头要盖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那么在这里我想我再提起两点啊，我觉得我们这一段圣经这一次我希望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因为很多人呢就以为说这个树枝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日期就定在1948年。然后呢，我曾经提过，有许多人就认为说，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如果从1948年开始算一个世代的话，那么的的确确从圣经里面一个世代你可以算它是40年。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1948年是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么应该到了1988年主耶稣应该就到了。所以有的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我们告诉大家说到1988年主一定很快的就要回来。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定这个时代的长度，有的人认为是40年，那40年呢主没有回来，所以有的人说很可能是70年，那么结果呢他又替我们定了日子。那其实这一段圣经我想我要再说明一下，当我们的主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不错，这里的世代原文是一代，这一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词啊，这个世代这个词 generation 这个词呢有两个用法。一个用法呢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大卫到贝罗有14代，然后从贝罗到基督又是14代。所以当然如果你认为这一代是14代14代14代这样下来一共42代，那么弟兄姊妹你大概可以算一算每一代到底有多长。不错，圣经里面的确是用的这个字，不过我们要记得当圣经说一代两代三代的时候，你可以说每一代到底有多长。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你知道这句话是我们的主专门用的。这个字呢，除了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家谱讲到一代一代之外，那更重要的，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我们的主自己用的。所以我们就要问说，主是怎么用这句话的？所以这世代这几个字，那不是说从这里到这里有十四代，然后又十四代，又十四代，这里不是算数。而且这里没有，事实上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所以可见在我们主的心目中，这世代是指的一段时间来说的。但这个并不是说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并不是说是从无花果所发嫩长叶开始算起，没有。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用这一句话已经用了好几次了，他讲的这一句话当然有起点，大概也有终点，但是绝对不是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开始说起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主怎么用这世代这句话。所以你如果很自然，这是24章，所以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解释就在第23章36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24章所说的话是接着23章所说的话，这句话是他说的。在23章的时候，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这世代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这个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代绝对不是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开始算起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怎么解释马太福音23章？那你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于这世代。那什么意思？难道是指着只归于1948年到1988年那个时候的人吗？当然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我们在这里主讲到这世代的时候有它特定的意思，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不止如此，其实我们的主从12章就开始讲了，从11章就开始讲这世代。所以我们好不好看第11章第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最小的比他还小。然后第16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看清楚了，这世代有两个人，这个世代特别是对这两个人有反应的，一个是约翰来了，还有一个是人子来了。人子来了向他们吹笛，他们不跳舞；向他们举哀，他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他也不吃也不喝，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形容给我们看这个世代是怎样的时代。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就很清楚。比方说到了马太福音12章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讲到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比方说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2章45节，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你再读下去，16章也是如此。你读到16章这个第4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耶稣就离开他们。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我们的主明明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今天 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呢？那是约拿的神迹。约拿怎样三天在鱼腹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也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我们知道说这个时代只有一个神迹，神只给他们看见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死而复活的神迹。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用这句话的时候，这是我们主口里的话，这不是别人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主怎么用这句话，我们要从他的怎样用这些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这句话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所以当你这样一路上跟下来的时候，你很自然就跟到23章。到了23章第36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那么这世代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不明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35节，叫世上这个35节，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你看见从杀亚伯的罪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为止，那么这个所有所流的血，我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哪里呢？都要归在这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要明白我们的主在这里为什么说这个时代。好，那么我们还是不明白，所以我们还要再退一步，再往后退。那么那么现在你看34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堆归到你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这里说历世历代神差遣先知，差遣智慧人，差遣文士，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旧约神所做的事，你看见吗？然后他们把他们从这城追到那城，那么将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主怎么说呢？他说世人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这个你们是谁？你们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是谁？你们是指着拒绝主耶稣说钉他钉是十字架那个犹太教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一面说把这些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然后另外一方面说将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你们这世代。那么讲到义人的血的时候，他说从义人亚伯的血开始，所以他又重复了，明白吗？所以当你读这两句话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前面说到神差遣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们那里，你们杀害，这些都是义人，结果这些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的身上，很清楚的，这是指的整个旧约的账，结果通通算在你们的身上。然后下面又重复回过头来，从义人亚伯的血起，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弟兄姊妹，这个又是从什么？又是从创世纪一直给我们看到马拉基，整本的旧约。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些义人所流的血到这里，然后下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归到这世代。所以弟兄姊妹，前面说这个血归到你们的身上，下面说这一切的罪都归到这世代。那么这世代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是谁？你们是杀害先知的，你们是杀害智慧人，你们杀害文士，杀害旧约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义人。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这世代是什么世代？你如果从这里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你再回过头去看马太福音11章那里，我们的主说，我要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时代呢？我向着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这个时代不光是拒绝，不光是拒绝王的先锋，就是约翰，施洗约翰，而且也是拒绝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弃绝先知，弃绝神所打发的义人。那现在呢，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打发他的儿子亲自到世界上来。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还是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这个世代很明显的是指着从新约开始的，这个世代很明显是指着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人类的救主已经出现在这地上了。那么自从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以后，那弟兄姊妹，一个人蒙恩得救，一个人到底得不得救，是不是罪归在他们的身上，是不是血归在他们的身上，乃是根据他接受不接受我们的主来做他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你犯几个罪，现在就算是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如果主耶稣对你吹笛你不跳舞，主耶稣对你举哀你不捶胸，意思就是说你对主的救恩一点的反应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就是弯曲背扭的时代。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我们的主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着自从救主来到了世上，自从主耶稣降世为人，自从主耶稣把神的救恩把神的爱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直到我们的主第二次来，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时代。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旧约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遇见救主，今天中国人当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们像孔子像孟子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自从我们的主降生以后，这个时代就开始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时代是弯曲背扭的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拒绝主救恩的时代。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的主说到这个时代，很明显是指着等到救主出现在地上的时候。现在人如果主对我们吹笛，我们不跳舞，对我们举哀我们不捶胸，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用来解释这个时代。但是感谢主，这个智慧之子终于智慧为师，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结果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这个世代乃是指着这些反对他的人所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从这个马太福音23章的前后文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个世代乃是指着旧约结束以后，因为否则的话怎么旧约这些义人的罪都归在这个世代呢？所以可见我们在前面已经告了一段落了，然后主就称呼自从他诞生以后，自从他降生以后，他要完成神的救恩。但是弟兄姊妹，当他还没有做人的救主，在救做人的朋友的时候，你看见有许多人根本拒绝他。他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愿意悔改。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主的就在，所以主说，这个世代你们要神迹吗？你们好奇吗？但是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要传最大的神迹。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谁能够得救呢？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因为只有一个神迹。今天你只要相信这个神迹，你就一定要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一直从11章一直讲到23章，他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 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们回过头再来看这个马太第24章，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这世代就指着弯扭背，就是指着邪恶背离去的时代，也就是指着在我们主没有回来以前，你看见犹太人还是硬着心呢。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严格的解经的话，我们知道归在你们的身上，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他们不肯接受主耶稣做救主。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世代才结束呢？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列天而降，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分成两半，以色列人就从那个山中的峡谷就逃走了。等到他们回过头看，原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就是当初他们所定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要嚎啕大哭，他们发现说，当初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原来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像约瑟一样和他兄弟抱头相认的时候，那雅各家、大卫家他们要嚎啕大哭。那么这个就是撒加利亚所说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知道这个世代到底有多长。所以不是40年，也不是70年。如果我们上了当，我们以为那日子那时辰可以知道，我们就完全错了。下面主明明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盼望我经过了这个解释以后，弟兄姊妹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其实今天早晨呢，我今后来下午要把稍微把原文查了一下，我弄错了。今天早晨我所说的这个这世代，我是把它当作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这个今世和来世，其实在原文是另外一个字。不过不要忘记，就是今天早晨，如果那个字是指着我们主回来以前是没有错，因为事实上我们只等到我再把它读一遍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这里所说的这世代实在和那个结论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一直我们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他第二次来，那这个世代就是我们主所说的那个世代。所以这是指着一段时间说的。那么特别是从什么，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主耶稣降生开始。那么我今天早晨所说的那个希腊原文，也是指着这个世代，也是指着这个中文是一样的，所以我才会弄错。那么这个原文的这，但是呢原文是不同的字。那么那个今世呢，这个今世就指今世的话，是指着从神创造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为止，这个叫做今世。然后来世呢是将来的千禧年，那么永世呢就是指着千禧年以后，千年国以后那个永世来说。所以如果就着世界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原文有两个字，一个是指着结构的，一个是指着时间的。那么很对不起，我想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但是这里的结论是一样的，最后的结论是一样。我们知道说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所以我想这一点我愿意在这里把它补一下，那么盼望我们能把补正一下，盼望我们能对这一段圣经弄得很清楚。那么然后下面呢35节，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所要交通的负担，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了预言，他说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主加上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这个话是什么话呢？这个话是我们主预告的话。这个话不光是主用行动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有一天要亡国，他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说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主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到了路加福音，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们叫神的国境。然后同样的，主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要成就。但是不止如此，主又加上一句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以色列人圣殿圣城回到他们的手里，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圣殿。那这三件事连在一起，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包括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话是主所说的话，主在这里很强调很加强地告诉我们说，虽然天地可以废止，但是我的话却不能废止。我们这有一天旧天旧地通通要废止，但是我们的话，主的话是一直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时局是怎么动的，如果今天你打开报纸看，如果你看这个经过谈判的桌子，谈判圆桌的会议，结果以色列好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领土，甚至于他们重新让耶路撒冷分割，甚至于他们说好吧，我们就把圣殿山给你们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说，如果这些事都这样发生的话，那我们要问神的话能不能，主的话能不能废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以色列的问题，在这里乃是主话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这个背后也是问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相信主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以色列复国以前，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1948年他复国了，这是历史上一个大的神迹。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了，这又是一个大的神迹。那现在我们亲眼看见在圣殿山上所有的就是清真寺。有人要告诉我们说，难道有一天道主回来以前，那个清真寺不见了，结果居然是圣殿盖在上面，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做一个城，有一座城要预备好，那就是耶路撒冷城，他所有的城门都要抬起头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不只要进到城里，因为他从金门进来，所以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弟兄姊妹，一座圣殿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切都为着开花结果，这一切就告诉我们，有一天无花果树最后仍旧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最后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当我们读圣经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读到今天1948就完了，也不能读到1967就完了。今天以色列不过是政治的复兴，还不是属灵的复兴。那既然不是属灵的复兴，就证明说他们还那个屋，就证明说那个还没有最初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说事情一直要往那个方向走，到了最后你看见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功。所以我们要记得，天地要废去，主说我的话却不能废。我盼望我们每天看报纸的时候，我们观看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管事情怎么发生，就是有一天表面上好像耶路撒冷又回到巴勒斯坦手里，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记得，我们要相信我们主的话是不会错的。等到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再访问耶路撒冷的话，你看见那个时候这个清真寺不见了，那个时候 Dome of the Rock 不见了，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乃是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的预言。那现在我们感谢主，现在周围我们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一切都往这个方向去。不过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几乎是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说过，今年到现在局势特别紧张，特别中东局势特别紧张，因为事实上在圆桌会议上，我们知道说阿拉法特他所要的不光是领土，阿拉法特所要的不光是一般的主权，阿拉法特所要的他希望不光巴勒斯坦建国，而且他要定都在东耶路撒冷。简单的来说，就是要简单的来说，他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那不仅如此，最后最不能够妥协的，那就是他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说，我们要把圣殿山拿回来。所以这就应验了诗篇83篇的话，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我们自己的凯旋。神的住处就是那个摩利亚山，现在他们说是我们的。他们是谁？他们包括亚述的人，他们包括伊拉克的人，他们包括这个伊朗的人，他们包括这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弟兄姊妹，这个预言现在很明显的应验在我们眼中。他们在那里一起商量说，让他们不再成为国，让他们的民以色列民永远被剪除。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变成困难。如果这个前途只是巴勒斯坦的前途，这个容易；如果今天阿拉法特只代表巴勒斯坦国，这个容易。但是现在问题是，等到他在谈判上桌子的时候，你看见说是以色列这个国要面对整个的回教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认为说，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圣地，第一个圣地是麦加，第三个圣地是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穆罕默德是从那里升天的，他们不光认为圣殿山是圣洁的，甚至于以色列哭墙他说也是我们的。他说那个哭墙为什么是圣地呢？因为当初在穆罕默德升天以前，他牵了一匹马，结果呢就在哭墙那个地方他休息，因为他在那里休息，所以那个哭墙呢也变成圣洁的墙。换一句话说，根据他们的理论，这个也是属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总的来说，他们说我们要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说圣殿山是我们的，因为所罗门在上面建造第一个圣殿。虽然后来圣殿毁了，但是所罗巴伯和所罗巴伯和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终于两代的通都回来，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也重建圣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第二个圣殿。那么到了主耶稣降生以前不久，希律大帝就把这个第二个圣殿把它美化了，把它扩建了。总的来说，这是第二个圣殿，意思就是说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这个山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在那个山上有两个圣殿存在那个上面。所以自从1967年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就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考古的挖掘。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挖掘到许多的证据，就证明说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有两个圣殿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上。但是我们知道回教徒说不，根据他们的资料没有的，根据他们的资料从来没有，他说经过去70年整个考古学的发现，没有一个证明说这个山上曾经是以色列人有过两个圣殿的。所以他们说这个圣殿山的主权是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1967年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那一次就决定了这个主权，他们那一次就可以一次永远的说这个是我们的。但是为着怕引起整个的动乱，所以大洋将军就把钥匙就交给了回教的管理单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分开了，主权是属于以色列的，
但治权是属于回教当局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争执一直到今天。那现在阿拉法特说，我们现在不能，我们不满意于光是治权，我们所要的乃是整个圣殿山都是我们的。换一句话说，神的住处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这个整个圆桌会议的焦点在哪里呢？乃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圣殿山。因着圣殿山谈不拢的缘故，结果他们就破裂了。那么虽然呢，我们知道自从谈判了以后，他们根据双方的律，根据三方面的约定，他们决定不把他们的内容把它透露出去。但是从七月到现在，慢慢慢慢的从各方面消息就走漏出来，那尤其是在阿拉伯这一边。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一些资料，是因为有人在华盛顿特别把这些阿拉伯的报纸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因为阿拉伯报纸里面有几个主编当时就是参加七月份圆桌会议，他可以说是其中有一个主编就是阿拉法特的一个参谋，阿拉法特的一个顾问，所以你知道说这些报纸所得的消息应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现在我们综合起来把这个消息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那么在美国的压力底下，现在巴拉克就是以色列空前的他们答应巴勒斯坦人，我们现在不是交还给你们40%的土地，我们是让你得着92%的土地，我们愿意让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以色列人大部分所谓左派的人、自由派的人，因为他们不要再打仗，他们疲倦了，他们不要他们的儿女仍旧在战争的阴影底下让在那里长大，他们不要，他们说我们够了，我们宁可拿土地去换取和平。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几乎成功了，因为他们已经牺牲掉92%的土地，完全让出去了，那眼看着这个就应该要来了，这个平安应该就来，和平应该就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不肯接受。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当美国这个克林顿用高压让以色列让步这么多的时候，那我想克林顿一定要讲几句公平的话。那么既然现在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以色列左派的要求，但是你不可能忽略他们右派的要求。所谓右派就是指说以色列人有一半人今天仍旧读圣经，他们相信说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他们相信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就是让圣殿能在他们看得见的时候能够重建。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巴拉克是不可以让步的，巴拉克绝对不能允许，巴拉克可以在土地上让步，但两件事绝对不可以让步，一个是耶路撒冷永远不能再分开，第二那就是圣殿山永远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们把一切的事情放在谈判桌的时候，你一定有得有失，你不可能叫一边牺牲太大，如果一边牺牲太大，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克林顿就喊了个价钱，当他讨价还价的时候，克林顿喊了个价钱。那事实上克林顿所喊的价钱是得着这个以色列的暗示的。那这个暗示是什么？这个美国后来的建议是什么？他说这样好了，那对方已经让步这么多，已经92%都要给你们了，那现在你们只要答应一件事情，无论如何对以色列来讲，圣殿山对他们太重要，圣殿山无论对基督徒来说，对犹太教徒来，对回教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不久我们知道教皇访问那一带的时候，就主张这一带干脆耶路撒冷把它完全国际化那就好了，意思就是说既然回教徒相信阿拉，既然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位真神，既然以犹太教相信的神就是耶和华真神，他们同样一个神，所以呢教皇就说好了，我们从此以后回归让神自己来管好了，既然他们相信一位神嘛。 让神自己来管。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国际化。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要说这个主权是归给谁的，我们主权该杀的物归给神，神的物归给神。换一句话说，现在我们都不要说以色列拥有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要说巴勒斯坦拥有这个地方，让我们来说神拥有这个地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愿意吗？以色列不会愿意的。以色列怎么样也不肯失去这个主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所以既然尤其是克林顿他懂得犹太人的心情，好了，现在你阿巴拉克他给了那么多的让步，满足了左派的，几乎这个和平要成功了，但你总要给一点好处给右派嘛。那么现在你怎么样能给右派呢？所以 Clinton 就建议说，那这样好不好，你能不能就让以色列人就可以到圣殿山去祷告，意思就是说起码他们能在圣殿山能够建造他们的会堂。那其实我们知道有许多拉比已经这样建议了，就是在这一次的谈判里面，最少他们能争取得到，就是有一天能够在圣殿山上，就在那个清真寺的旁边，或者另外一个角落也可以，能够盖一个小的会堂。他不说圣殿，我们只要盖小的会堂，让以色列人能够到山上去祷告，那么这个你应该可以让步。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知道，等到这个摊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答案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回教徒来说，我们知道是整个圣殿山都是圣洁，不可能有别的建筑物可以做他们的邻居，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不可能的。那么其实严格说来，如果根据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如果圣殿重建的话，那清真寺不可能存在，因为整个的山头需要洁净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是几乎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谈判的里面，最后呢，以色列给了一个建议，关于这个圣殿山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做，到底主权是属于谁的。那么有一个建议是这样，就是说这样好了，我们承认回教徒，承认回教管理当局，回教世界他拥有一个主权，这个主权是什么？整个这个圣殿山这个山头，就是特别是指着广场那一部分，从广场一直到外太空，这个整个的部分主权是属于回教的。但是从这个广场，就是在那个平面，就在广场啊，就在那个平面以下一直到地心，这个所有的主权是属于以色列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有原因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根据犹太人他们的相信，他们今天坚决的相信，那个这个约柜不是曾经不见过了吗？那约柜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他们所相信的，约柜事实上呢，就是在现在清真寺，你进到里面不是有个大的磐石吗？就在那个磐石的底下有一个秘密的通道，通到一个秘密的房间。他们认为说这个约柜就是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下命令说是你们千万不要到圣殿山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你会碰到至圣所，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你会碰到约柜所在的地方。那这还不止如此，根据犹太拉比他们的研究，他们认为说当初这个摩西不是在旷野里面有会幕吗？那些会幕后来到哪里去？那些会幕的器具，会幕那里的帐篷，里面的布幔，里面所有的器具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相信说通通是埋在圣殿山底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找到了个妥协的办法，就是说所有清真寺通通是你们的，所有那块地也是你们的，但是从那里一直到外太空，这都是你们的。 但是呢，只要从那个平台开始，一直往下，整个摩利亚山，除了平面之外，只要平面以下的，一直到地心，他说这都是我们犹太人的。那么现在你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这样能够成功的。那弟兄姊妹，当然了。这个阿拉伯人他们绝对不会肯，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假定你底下都是你，你把底下挖空了，我们整个根基就摇晃了。那当然这个是完全是多余的，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以色列要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可以从地面以下考古的证据证明说，这个两个圣殿根本就在这个山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这个证据摊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我相信那些回教徒就不可能再教育他们的子女说是这个山上从来没有圣殿过，但是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最后谈判破裂，他们没有解，没有答案的。虽然以色列这样让步了，说是好了，我们圣殿山一部分的主权是你的，一部分的主权是我，你们在上面可以飘你们的国旗，但是问题在这里，只要是平面地面以下的，通通是犹太人的主权。那么以色列人不光是拥有他的哭墙，也拥有哭墙里面的一切。那弟兄姊妹，这就包括所有里面的宝藏。到现在因为回教徒拒绝做任何的就挖掘，所以现在你我们在关于圣殿山的种种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很清楚嘛。等到以色列把这个主权拿下来了，那么很自然的他就可以证明给世界看，也许那里那么但是我们知道，等到你真的把约柜找到的时候，那么也应该就是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两边谈判的情形，现在他们要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不管怎么谈判，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整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整个的问题的焦点就在耶路撒冷，也就在圣殿这件事情上。那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问题变得这么棘手呢？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呢？弟兄姊妹，难道耶路撒冷没有其他更大的地方吗？比方说除了圣经的古城之外，他们今天在新城，西城事实上已经盖了全世界很大的一个希伯来大会堂，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但是那个不是圣殿，圣殿根据圣经只能盖在摩利亚山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的很清楚，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在任何地方献燔祭，你们只能在一个地方献祭，那就是在那里，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选择一个支派，在这个支派里面神选择一个地方，然后呢，你们如果要献祭要到那里去献祭，换句话说，你们要盖圣殿只能在那里盖圣殿，在那里神才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那么等到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你去读你的旧约圣经，结果差不多有400年到500年，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不知道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拣选了哪个支派。后来我们知道神拣选便雅悯支派，但是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到底神拣选了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所以一直等到大卫有一天数点百姓得罪神以后，结果天使就拔刀就站在天地之间要毁掉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大卫说，神啊，我得罪你了。那个时候先知告诉他说，你到摩利亚山去，因为那在摩利亚山原来一个大禾场，原来是一个大麦的一个麦场。那么结果他上去的时候，他就买了那块禾场，阿尔南的禾场。那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见大卫的难处在哪里。大卫数点百姓，他就好像他虽然像麦粒一样，但这个麦粒里面充满了壳子，充满了许多的掺杂。现在神要把他带到大麦场，神要给他看见，他所以数点百姓，他里面肉体有凶性， 所以因着他得罪神的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摩这个先知，现在这个现在先知告诉他说，你到那个山上去，你到这个阿尔南河场去。结果他把阿尔南河场买下来了，然后在那里造了一座祭坛，在那里献祭。他没有想到，当他献燔祭的时候，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什么意思呢？神悦纳了那个祭。弟兄姊妹，神悦纳那个祭，就证明说那个刀，就是天使那个刀，就不临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他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他眼睛的眼睛里面的鳞片忽然间掉下来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400年之久，以色列人暗中摸索，不知道圣殿应该盖在什么地方。现在因着大卫得罪神，学了惨痛的功课。他知道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当他和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通通几乎要被毁灭的时候，他看见神从天上悦纳那个祭物。什么地方有怜悯，什么地方就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大卫找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大卫写诗篇132篇的时候，他说神拣选了锡安，神说我拣选了锡安要当作我的，我要永远住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经过了400年、500年的摸索，没有人知道这个圣殿在什么地方，应该盖在什么地方。结果现在我们知道，应该盖在那个摩利亚山上。为什么是摩利亚山呢？因为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摩利亚山也是大卫被带到禾场打麦场的地方。你把这两个故事加在一起，这就是圣殿应该在的地方。哪里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奉献？哪里有像大卫那样所经过打麦场的工作，打麦场的炼境？然后你看，你说这个地方，这个基地就是神所指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盖圣殿。对于外邦人来说，什么地方都可以，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只有一个地方，这是神的拣选，不是人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你以色列人要盖圣殿，大卫他不能盖圣殿，神不许他盖，只许他的儿子盖。但是他的儿子要到什么地方盖圣殿呢？是谁找到了这个基地的？谁看见这个基地的？因为大卫学了很惨痛的功课，他找到了答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是摩利亚，他告诉他儿子是摩利亚山。那不光是摩利亚山，也是这个地方，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如果要盖圣殿的话，没有第二个地方。你若盖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就得罪神，不可能的。外邦人什么地方都可以，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神的旨意，就决定了那个圣殿的基地。没有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可以越过神做任何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犹太人说他们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建造圣殿，就一个地方，那就是这个摩利亚山上，也就是现在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高起来那块地方，就像大概这个样子。那么从南到北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东到西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本来没有这么大，是希律把它加宽了一倍，所以才有今天的整个那个圣殿的广场。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那个山还是摩利亚山，那个山乃是神所指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以色列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以色列人只能够在那个地方盖。但是问题在这里，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如果这些考古学的发现如果是真实的话，你知道以色列路越走越窄，不光是整个的圣殿，而且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告诉我们说，当初他们的至圣所盖在哪里？ 他们的至圣所就盖在亚伯拉罕先于撒的地方，就是那个大的磐石。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如果真的进到清真寺，你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大的磐石。那么根据犹太人认为说，神创造天地那个地的根基，圣经不说立地的根基的时候，那根基是哪一块根基？就是指着摩利亚山上那个最高那一块，也就是至圣所所在的那个地方。这是有根据犹太拉比的遗传。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根据圣经很清楚，只有那座山，没有第二个地方，你不可能盖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全世界101个广场，就这么一个广场，没有第二个，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别的地方你还可以，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就是那么个山头，没有第二个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根据犹太人的遗传，他们盖圣殿只能够盖在哪？他们盖圣殿只能够盖他们那个圣殿的至圣所，一定要盖在那个石头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回教寺，他不是把那个寺盖的，你一进去你就看见说中间有个大的石头，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祷告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了，如果这个那块石头不是原来的基石，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地方，那问题就好了。如果是旁边一点的话，那么以色列人还有希望在清真寺的旁边另外盖个圣殿。但是问题在这里，考古学越多的证明给大家看说，非常可能那块磐石事实上就是当初至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就变成更严重更复杂了。那么一直到最近1984年以后，有一些科学家，有一些考古学家能够证明给我们看说，多半那块大的石头应该就是当时犹太这个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至圣所所在的地方。那怎么知道呢？如果大家到这个清真寺里面，你现在只要走到什么边，你只要走到东边，只走到东边，然后你往西边看，结果你看整个大的磐石里面，离开中心稍微远稍微偏右一点，有一个地方正长方形的东西，那个长方形呢好像是陷下去的一块，是陷下去过的，好像本来有个东西啊放在上面，现在还留下这么个痕迹。那么考古学家算一算它的长度和宽度，和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约柜的长度跟宽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去，有的人到了圣殿山很高兴，靠到一个地方马上就拍照片，也不管什么地方好看不好看，重点也不管，反正到此一游。但是弟兄姊妹，最宝贝的最难能可贵的，就如果你有机会，你看对了方向的话，你能看见那个石头里面挖下去那一块。所以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说，很可能，非常的可能，我们知道说这个至圣所那个所盖的地方应该什么，就是在回教寺今天它里面大石头那个上面，那个就是原来的基石。那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冤家路窄。你看见吗？如果你的回教寺跟清真寺是另外一个地方也好，现在同样一个地方，而且根据考古学呢，两个地方非在一个地方不可。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想，这个难处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难处千错万错，你要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千错万错，神当初应许他要给的后裔，到了86岁的时候，他觉得不行了，他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帮神的忙，他的妻子把夏甲给了他，然后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弟兄姊妹，13年之久，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那13年。就是以实玛利篡夺以撒位子的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自从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到了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
和以实玛利的后裔不光是彼此为仇，他们冤家路窄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是在这里献祭，在这里来到神的约柜前，来到神的脚前下拜，而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也是来到这里向神祷告的。弟兄姊妹，怎么可能是一个地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有以撒就没有以实玛利，有以实玛利就没有以撒。以撒代表圣灵，以实玛利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肉体掌权篡夺圣灵地位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所表演的就是今天圣殿山的情形。圣殿山的情形是叫整个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都不能解决的，办不到。弟兄姊妹，如果当初亚伯拉罕不是生以实玛利的话，你看见没有可能今天到了今天，你看见他们的后裔还在那里相争，有的说这是我的，有的说这是他们的，他们拜的几乎是同样的一位神，稀奇不稀奇？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清真寺在那里的时候，如果那个清真寺里面的那一块磐石就果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石头，如果果真也就是至圣所里面的根基那块磐石，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没有路了，有清真寺就没有圣殿，有圣殿就没有清真寺。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整个圣殿山的故事就是以撒和以实玛利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无花果树得到教训，学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成肉体一时之快，许多时候你成口舌之快，你不知道背后所带来长远影响有多大。有的时候就是因着你放松肉体一点，别人不知道，你的儿女看见了。弟兄姊妹，他觉得如果我的父母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够做？你不知不觉已经为儿女种下了一个根，是你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亚伯拉罕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带着以撒，他所爱的以撒，在那块磐石献上的时候，他应当要说，我和我的子孙都应当这样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但是弟兄姊妹，他会想到有一天他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要说，不，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祷告的地方。弟兄姊妹，他们的清真寺，他们祷告的地方，那块石头原来可能就是至圣所那块基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有解没有解？当然是无解。弟兄姊妹，你看有没有办法？当然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落在难处里面，落在混乱里面，就像今天这个世界的局面一样，你就算是 Clinton 也好，巴拉克也好，就是阿拉法特，你就算是他们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摆着，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基本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原因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一百或者零分，有你或者是零或者是糊，意思就是说你要么是全部的，要么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奔登耶和华的山，弟兄姊妹，当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往圣殿去，我们就欢喜，这是诗篇121篇。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说，我们来吧，让他不再成为国，我们要得着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变成了今天这种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就这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 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实玛利是生不得的。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也许有喜乐，也许觉得我让我们来帮神，帮神的忙。但是结果呢，我们说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连阿拉法特都配机关枪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态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问题在这里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现在退一步来说，假定今天阿拉伯说，我们现在把整个这块山给你们，现在我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能不能住在圣殿？我的答案是还是不能。这里面还是困难重重，不可能办不到的。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很简单，因为自从他们圣殿毁掉了以后，在圣殿没有毁以前，他们每次到圣殿的时候，他们都需要都需要洁净以后才能靠近神，因为他们都是被污染的。那么怎么靠近圣殿呢？我们知道原来有个红母牛的灰，本来有红母牛把它杀了，然后红母牛的灰再加上一点的水，用牛膝草撒在人的身上，它就洁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自从红母牛的灰不见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这么多年经过了外邦人的污染，也受了许许多多的污染，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要建造圣殿的话，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来到至圣所，来到圣殿根基的部分，你敢去吗？如果你不小心踩到至圣所的话，有火从其中出来，以色列人知道说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没一个人敢这样做。现在很多犹太人不到圣殿山去，不是因为他不去，他怕得罪神，他怕碰到不圣洁，怕踩到至圣所，因为他是个不洁净。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一个不洁净的人怎么能来重建圣殿，怎么来到圣殿根基重建圣殿呢？有一个好消息，主耶稣就是那个红母牛。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的话，你我的问题就解决，像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不能，他们拒绝相信耶稣是救主。有答案吗？没有答案。他们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是误会，我们是误会了。那现在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红母牛会有长大呢？没有红母牛。所以我们知道，根据犹太的遗传，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总共只有十头的红母牛，总共只有九头的红母牛。那九头的红母牛，它的灰啊可以存很久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虽然是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有的人说主耶稣的血都流干了，还能洗净我们的罪吗？不要忘记，那就是红母牛灰的原则。虽然红母牛死了几百年了，它的灰还在，那个果效还在。所以今天整个救恩的果效仍旧十字架子仍旧在这里，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到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福音。但犹太人他们拒绝，他们就是不要相信，他们还要盖圣殿。那怎么盖？你没有红母牛的灰，你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民间红母牛诞生，就算是过了3年以后红母牛可以宰了，那现在我们可以建造圣殿，还有一个问题发生，是谁在那里宰这个红母牛的？祭司宰这个红母牛。如果祭司宰这个红母牛，祭司本身必须是洁净，不是不洁净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祭司在什么地方？那不光如此，如果真的祭司有的话，你怎么能够保证他永远不受污染？你怎么保证他是不受污染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些人都准备好了？是不是这个第三个圣殿所有的材料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如果今天说是可以了，他们就准备好了。弟兄，这又是一个问题，神能不能在以色列找到一般人，他们像大卫一样， 他们能够说，虽然我们不能见圣殿，
好像就是环境来看，
但是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能够准备材料，
所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就能够照着神的图样，最后
圣殿山，甚至最后圣殿就可以建立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中间有没有人预备好？如果这些人预备好了，那么有可能中间有祭司起来，
有可能他们已经让祭司一出生就在一个特别的环境底下，不受污染的，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果然能宰那个油，宰那个牛，然后呢就可以洁净每一个人，
现在就可以开始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是阿拉伯人怎么说，问题是就是阿拉伯人完全让步了，你知道说以色列人还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要等红母牛诞生，他们要等一个完全洁净的祭司来做这件事。那么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做医生的话，你可以办一个学校，过了八年以后他就可以做医生，他有事情可以做了，但是到底圣殿盖和不盖谁知道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遥遥无期，从人类角度来看明明清真寺在上面有前途吗？你读了八年的医科，你知道你要做医生，你读了八年的祭司，你一定做祭司吗？你真的这一生就这么毁下去吗？你敢不敢为着你所看见的，你把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也许空欢喜一场，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在这里，以色列今天在以色列能不能找到一些人笨到一个地步，愚拙到一个地步，他们是为着弥赛亚活了回来而活着的。所以我再说，一直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三个圣殿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准备好了，现在乃是在乎神的指头，什么时候神的指头一动，这些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圣殿就成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圣殿能不能建造成功，最后是在神的那个指头，但在这个以前有几个问题要回答的。红母牛的灰在哪里？今天第二，他们如果继续的不相信主耶稣是救主，第二，如果他们有没有准备好谁来宰这个红母牛，然后等到他们洁净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建造圣殿？那假定说把圣殿建造好了，把圣殿建造好了，把圣殿的器具也弄好了，那我们知道不光圣殿不光洁净不洁净，圣殿还有一件事，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包括祭司的衣服通通要用膏把它膏过才可以。那么你去读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你要做膏的话有几种的香料，但这些香料到哪里去？我们知道说自从那次大火，这个就是主后七十年，不是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一阵的大火就把所有造香的那些果园全部烧光。那如果没有这些原料，你从哪里得着香？没有得着香，就算是你把圣殿建造起来，你怎么叫这些器皿和这些衣服能够分别为圣？如果不能分别为圣，你怎么进职，怎么进供用？东西都在那，都盖好了，但是不能够进供用。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问题是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们能够造这个香？那不止如此，圣经当初告诉我们说神是用指头把圣殿的蓝图画给大卫的，那么那个蓝图是什么蓝图？现在我们所看见这个圣殿山是西律扩建的啊，如果他们要回到神当初的旨意，他们仍旧要照着原始的蓝图，那我们要问说，原来的摩利亚山 是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看见的摩利亚山的摩利亚山那个广场是比从前大的太多，但是我们要问，当初神用指头所画的那一部分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通通是问题，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能够叫我们安慰的。你看，你说一面神在那里工作，一面神在以色列也预备了一些剩下的百姓。所以当你读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许许多多的鼓舞。所以感谢主，虽然这些事这些问题都是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说，我们知道说，最后这些问题都能够解答。今天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的的确确以色列有一般人，他们准备好了，他们不光是准备好了，他们甚至于把那个金灯台那个模样已经做好了，他们只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用金的，那个光是一个金灯台就是1000万美金，许许多多他们都试着，甚至于半舍科勒将来你要进到圣殿去，这个也要准备好，否则你怎么半舍科勒，那这个半舍科勒你才能进到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叫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当初去。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得到许许多多的鼓舞。那很可惜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想我们只能够讲到今天晚上为止，关于无花果树。那么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说，这是非常非常叫人兴奋的。如果就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形，你看一面圣灵是往这个方向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在他回来的百姓中间已经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借助这些人，最后圣殿要重建，让神的话能够实现。主说，主的话说，天地能够废去，我的话永远不能够废去。所以我想关于无花果树，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说到今天晚上。我们还剩下两次，一次是明天下午，还有一次是明天晚上，所以我们把次序稍微调一下，有的我们只好没有可能再去提它了，我们这次没有把它讲完，但是不要紧，主若有机会以后再看。所以呢，明天下午我们要看摩利的橡树，这是明天下午，然后明天晚上要看伊利麦子，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次向下扎根跟向上生长。但是我想因为最近所发生的事，让我们看见神的话一定要成，主的话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特别注意无花果树怎样选一个比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仰望你借助这些问题让我们看见你今天无论怎样你的话永远不能废去。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真是从无花果树学个教训，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怎样要求以色列人，你也怎样要求我们。主啊，但愿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结果子的人，做一个结甜美果子的人，好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以色列人怎样归回，借着以色列人圣殿耶路撒冷怎样回来，然后圣殿怎样重建，你要借着我们来告诉全世界人说，你今天要把我们带回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你也让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更是在这里做教会的见证，让人看见说你是住在这里。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能够结果子，常结果子，住在你里面，好让你的心得着完全的满足。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时间过去，求你的话永远不过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